谢谢天父给我们这个机会来敬拜你，我们相信你在中间，你与我们同在，让我们的信心能够看见你，让我们的信心能够仰望你，你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，你是我们最可依靠的，我们就是要依靠你奔那摆在前面的路程。有这么多的见证人，他们像云彩一样的环绕我们，他们给我们鼓励，给我们挑战，让我们真是火热的向前奔跑。听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名求，阿们。新年已经过去十天了，上个星期我就讲到这新年中的计划，对我来说，对我们教会来说，就是一个字，跑。长跑比赛的枪声已经打响了，你开始跑了没有？上星期天我讲完道以后回家，再打开希伯来书十二章，一边读一边默想，这段经文写得多好，它不仅告诉我们要跑，跑的路是什么，要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，它告诉我们应该怎样跑，有目标又有方法。哎呀，短短的几节经文讲得多好，怎样跑呢？四个方法，我不知道大家还能记得吗？非常清楚的四个方法：放下重担，脱去罪恶，存心忍耐，仰望耶稣。这四个方法，每一个方法，每一点都非常重要，缺少一个就跑不好。圣经不仅讲大道理，像一本神学著作，非常完整，而且它又有许多具体的应用，像一本实用的手册。它既讲道理，它又讲应用，它既讲目标，又讲方法。今天我们每个基督徒都有一本圣经，有的还不止一本。照理大家都应该跑得很好了，圣经的话讲得这么好，这么清楚，又这么具体。很可惜，好多人跑得不好，跑得不专心，甚至还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，有一部分人听到枪声以后没有跑，枪响了，各就各位，预备跑。所以一开始就落后一大段，要赶也赶不上。你看这个赛跑，开始慢了，以后一直慢，有的人甚至越来越慢，有的人是根本赶不上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一个现象？为什么我们不能够像运动员那样投入？原因很多。基本来说提到两个原因，第一个原因是我们没有受到好的影响，没有受到许多见证人的鼓励，这是第一个原因。第二个原因是因为疲倦灰心，这两个原因都非常重要，都很实际。今天我想重点来讲第一个原因，没有受到良好的鼓励，下次再来讲第二个原因。 我们知道人都是很有潜力的，每个人不管你是能力强的能力，你的潜能潜力是非常大的，而且每一个人都非常容易受到影响。对于赛跑说运动来说，起跑非常重要。我不知道你训练过没，你在中学，我在小学，你知道这个在操场上你要跑步啊，特别是参加运动会的比赛，这个裁判员讲各就各位的时候，你实际上心里就要数了，一二三，你听到枪声同时你要跑，所以这个距离这个时间差不能慢一点点。你看这个很多这个比赛就是因为在起跑的时候慢了一点点，一秒钟的犹豫等待决定了成败输赢。可惜啊，可惜我们不少基督徒并不认为自己是一个长跑运动员，他们满足于得救上天堂。所以他们有一个最奇怪的现象，就是在起跑线上站着位置不跑，在那里津津乐道地讲着因信称义，不知道真正的信心是活的，真正的信心它一定会成长。所以有了信心还要加上信心， from faith to faith， 上一星期我已经讲了，从一个信心到另一个信心，有了信心再要加上信心，不能仅仅满足于因信称义的信心。我想大部分人都有了，感谢神，祝贺你，但是这个信心是不够的，有了因信称义的信心还要加上因信得生的信心，这是第二个信心，这个信心非常重要。什么叫因信得胜？英文叫 live by faith， 翻得通俗一点就是靠信心活下去， live by faith， 因信得生，生存的生，生活的生，我是靠信心而活的，是凭信心而活的啊，今天很多传道人喜欢讲我是凭信心生活，意思说他不拿工钱，我是靠信心来活。我们大部分人不是凭信心生活，是什么？凭什么？凭什么？凭本事吃饭，凭良心做人。我们在座有没有这种人？信耶稣信了，上天堂有了，下面呢，凭本事吃饭。我为什么能赚钱？因为我有什么学位？我有大学的学位，我有博士的学位，我拿这份钱是对得起我，对得起你的。凭本事，然后做人的做好人，凭良心做人。所以他们跑的不是一条天路，他们跑的是一条世界的路。世界上的人不都是这样的吗？哪一个人不凭本事吃饭？哪一个人不凭良心做人？他们的目标不是更美的家乡，他们的目标是世界上的成功。你只要看看你周围的人啊，周围有好多这样的人啊，不管他们是基督徒啊，很可惜了，那些称为号称是基督徒的人，他们的行为，他们的行事为人跟世界上的人其实没有多大差别。他们很多都是成功人士啊，我是成功人士，年轻的很年轻啊，很多今天好多人越来越年轻，年轻的事业家赚大钱的，年轻的科学家，年轻的艺术家，年轻的政府官员，现在政府官员也年轻，不像从前那样都是六十七十，都很年轻的。他们有车有房，父母双亡，这是80以后青年人最理想的情人意中人啊。 你父母不双，我们至少跟父母不要有经济来往。他们是多么的得意，多么的受人欢迎。所以今天呢，贫贱夫妻百事哀啊！你如果没有钱呢，这个贫贱的夫妻呢，麻烦多得很呐，百事哀呀！这个现象越来越普遍，你去看中国到处闹离婚，在美国也是到处闹离婚，为什么？就是为了钱，为了贫贱。好多夫妻结婚以后，因为没有稳定的收入，把孩子扔给父母，有的从结婚第一天开始，真的结婚第一天开始就吵架了。网上面有的女孩子，不是女孩子了，一定是女士们，她们说呢，经济基础如此差的男人们，你们怎么好意思娶妻生子？没车没房的人不配结婚啊！有的更厉害，有的女士更厉害，恐怕是80后的吧，宁做二奶不嫁80后，那我宁可做二奶。你们这些80后都年轻嘛，不是太有经济实力。哎呀，今天中国的价值观，你去跟你回到中国一次，你可以听到太多。我所以现在很少回去了，现在师母在这个情况下我也不能回去，感谢主少受一些这种影响。你生活在这样的世界里，你的价值观，你的人生观不断受着影响，最后你自然而然也变成这样一种人。中国话说，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，这个道理很深刻呢。它的意思是，靠着朱砂的必然会变红，靠着墨的就变黑。他比喻接近好人就可以使人变好，接近坏人就可以使人变坏。客观环境对人有多大的影响？我们大家买房子都要买一个好的地区 location， 买房子最重要的一个选择是 location。 为什么 location 这么重要？特别是有孩子的家庭，有孩子的家庭要选择一个什么 location？ 好的学区。我有一位朋友，他住在底特律。哎呀，底特律这个大城市，有的地方房子好便宜啊，便宜到你不可想象。好大一个房子，几个睡房只要几万块。 location 很差，周围全是黑人。我这位朋友他住到一个好的 location 里面，买一个最坏的房子，又旧又小，但是他非常高兴，我挤到了那个好的地区了，因为那里的学区很好，对我的孩子成长非常，这个道理对不对？太对了。孩子在成长中对外界的影响力能力接受得非常明非常快的，他非常容易适应。你看我们的孩子一到美国他就学的外语，这个外语学的多好，道地的。但是我们的成年人就不行啊，这个外语总是带着口音。为什么？孩子的适应能力非常强，所以在学校中同学是他最重要的引导。同学都学习好他也学习好，同学都是坏的，这个吸毒做坏事，那么他很快也坏了。所以我们基督徒很重要的一点，要接受好的影响。我们基督徒也一样呢，基督徒不例外呢，要学习好的榜样，要接受好的影响。我不知道你重视这点吗？这点太重要。我们从前大陆有一句话，恐怕年纪小年轻的不知道，大陆有一句话叫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，一个好的榜样会带领整个的国家走到一个更好的一个状态。所以我们中国那时候学雷锋啊，这个雷锋这个名词啊，成为家喻户晓，人人都要学 不管男女老少，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。我给你讲一个故事，在1880年，那是19世纪的末期，在美国的费城 （Philadelphia）， 有一位小女孩，真的，她的名字叫海蒂。有一天，礼拜天，主日学快要开始了。这个教会很小，在 Philadelphia 城里面一个很小的小小的教会，所以呢，场地很小，主日学的教室也很小，恐怕跟我们这个教会比我们还要小。所以这个女孩子要挤进去去参加主日学，结果呢，里面都是人，挤不进去，她被挤出来了，挤到门外，她在门外哭了。牧师看到了，问她什么事情。他说我被挤出来了，我今天又没有机会上主日学了。哎呀，这个牧师看到这个孩子这样认真的要上学，他就帮他带他进到这个教室里，帮他找到一个位置，让他能够参加主日学。从此以后，牧师跟这位女孩子就做了朋友，他们互相认识，经常有谈话。2年之后，1886年，这个女孩子生病死了。这个牧师去看访这个家庭，孩子的妈妈告诉牧师，海蒂生病去世，但是他留下一样东西，他留下一个小的皮夹子、皮包，红的，里面有57个cents， 那个一分分钱呢、，penny， 57个 penny。你知道，1880几年的时候，57个 penny 是很值钱的，可能今天57个 penny。5毛7分钱嘛，甩在地上都没有人要。在那个时候，我不知道你知道不知道美国的经济，人家在1930几年的二次大战这个还没有发生的时候，在美国吃一个西餐五毛钱，5毛钱一个正餐。你想在1880几年，5毛7分钱很值钱的。妈妈说，海蒂还留下一封信。他说：“这是我献给神的，要把我们小小的教会建得大一点，让更多的小孩子能够上主日学。57个cents，这是海蒂好不容易接下来舍不得用，舍不得吃。牧师在第二个主日。”他拿着这个皮夹子，在这个教会里告诉大家，57 cents， 这个故事就叫57 cents。好多弟兄姐妹非常感动，他们就提出了一个运动，我们来买这57 cents， 每个人尽你的力量出钱，这57 cents， 每个人。买下来，一个人买一个。现在这个57 cents大概有54个又收回来了，买了以后再送还给教会，现在留在 Philadelphia。 这件事情在报纸上登出来，被一个地产商知道了，他说我有一块地，我要卖给教会。牧师说要出多少钱，我们小小教会没有多少钱，57 cents。 很大的一块地卖下来，就这样社会上不断的奉献，不断的有人为了海蒂的故事而感动。这就是今天的 Philadelphia 的 Temple Baptist Church， 他的这个教堂在 Philadelphia 还存在，他的座位3300个座位。不仅如此，他旁边办了一个大学，这个大学名字叫 Temple University。 不仅如此，他还有一个大楼，这个大楼就是叫 Sunday School Building。 在这个主日学大楼里面，你走进去，你可以看到一幅画像，海底57个扇子。他感动了许许多多的弟兄和姐妹，为这样一个小女孩对神、对教会、对奉献的那种真诚，改变了一个城市。Temple University 很有名的大学，我不知道你知道不知道。希伯来书12:1说，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，就当放下重担等等等等。为什么要放下重担？为什么要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？为什么要仰望耶稣？为什么要存心忍耐？就是因为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，这些见证人像云彩一样的围着，这些人是谁？这些人就是希伯来书11那些信心的伟人。在希伯来书11，整个这一章是一篇信心的英雄榜，是作者，我们不知道希伯来书作者精确的是谁，但是我们知道是一位作者，一篇精心的杰作，全部有名字的信心英雄共有16，无名氏的22。在这份名单中，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故事，都提到他们最突出的地方作为他们信心的代表。如果只有一个人，我们还可以怀疑，一个人不能算数，但这么多的人，在不同的时代、不同的背景、不同的遭遇，对神都有一个同样不变的信心，你想过没有？当你读到希伯来书11的时候，你有没有冷静下来想一想？这说明什么？说明靠信心活下去 ，live by faith， 不是一件高不可攀的事。既然这么多的人，他们都能够坚持到终点，跑到终点，为什么我不行？为什么我不能？是的，每一个人都有重担，而且是各种各样的重担，生活上的、工作上的、心灵上的、家庭上的，每个人的担子都不一样。但神在这里劝我们，神在这里用他爱来劝我们放下重担。你是在奔跑，你不是在逛马路，你穿着皮大衣，不管这个皮大衣多好，不用，没有用的，它影响你的跑路。你要放下，你要脱去，你要存心忍耐，你要奔跑。你要知道，在这条奔跑的路上，我们亲爱的主耶稣，他也曾经在那里奔跑。哎呀，希伯来书11太好了，我希望你好好读一趟，回去好好读一下。11可以分成两大段，第前面一段都是有名的英雄，一共是16，我不知道你能够记住他们的名字。 每一个人后面都是一个故事，从约伯开始。约伯是谁啊？约伯就是亚当的儿子，我们最早的人类祖先的儿子。接下去是谁啊？约伯、以诺、挪亚、亚伯拉罕。亚伯拉罕这家是好了不起，他有什么人？有多少人？有五个人都是信心的英雄。亚伯拉罕和他的太太就是两夫妻，他的儿子以撒，他的孙子雅各，他的尊孙约瑟。接下去是摩西、拉合。到了四世时代是基甸、巴拉、孙孙、耶夫他、大卫、撒母耳，一共是16位，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故事。作为其中的一个例子，我来讲一讲拉合。拉合是一个妓女，她有什么值得我们学习的呢？她是耶利哥城里面的一个妓女，在这个城市里面住着成千上万的人，所有这些人在耶利哥城的人都听到过神怎么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，当然拉合也听到。拉合与这些人不同的在什么地方？是拉合相信这些故事，他相信神已经把这个地赐给了以色列人，这样的信心非常了不起啊！因为耶利哥城是一个很坚固的城，非常牢固。这个城是攻不破的，这个城不可能攻下来的。其他的人都相信耶利哥城墙能够保护他们，只有拉合不同。拉合说：“我相信这些故事。”我相信这位神要来审判我们，虽然我不认识他，虽然我还是一个外邦人，虽然我还是一个妓女，但我相信神要把这块地赐给以色列百姓，我相信神要审判这个地方，我不愿意跟别人一同受审判。我虽然不认识神，也不是以色列人，但是我决定要认识这位神，所以他的信心是有行动的。他接待了什么？接待了两位以色列人的探子。什么叫探子？你知道的，间谍。我们中国大陆叫特务。今天如果台湾的特务跑到大陆去跟你见面了，你害怕吗？或者共产党的特务跑到台湾跟你见面，你害怕吗？今天这个恐怖分子的间谍跑到美国来找你，你害怕吗？但是拉合用他的行动来证明了他的信心，他把他们藏起来，把两个特务，把两个间谍藏起来。他为了他所相信的，他愿意付出他的生命。如果他们被耶利哥人发现，不仅是两个探子，而且是拉合本人，也会被处死。但是他的信心让他能够有这样一个行动，他不害怕。我想拉合从来没想到过他会成为一位信心的伟人，没想到过他会上这个英雄榜，他可能只希望成为这个以色列百姓中的一个成员，或者甚至于是以色列百姓中的一个奴仆，因为他是外邦人。但是神不是这样认为，神看重他心里的信心，神看重他的勇气，他的信是他从一个被人看不起的妓女成为圣经里的信心的伟人。你知道拉合有多伟大吗？你知道拉合有多伟大吗？如果你看马太福音第一章，你看耶稣的家谱，你就会看到拉合的名字出现在那里。他是大卫所罗门王的母亲，他的后裔诞生了耶稣。他不但是之前他不但是一个外邦人，而且是外邦人的一个妓女。 但是因着信，他不但拯救了他自己，也拯救了他的家庭，更成为历史上的一位有名的。在希伯来书十一章接下去第二段，那是无名英雄，从37节开始，那是无名英雄。这一段无名英雄非常可贵啊，他们被石头打死，被锯死，被刀杀死，他们披着绵羊山羊的皮到处奔跑，受穷乏，遭患难，被虐待，是这个世界不配有的人。他们漂流无定，在旷野，在山林，在石洞，在地穴栖身，所有这些人都因着信心得了成长。哎呀，慢慢去想一想这批人，耶稣明确地说过，他的信徒都要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他。他说，如果人把耶稣称为别系吧，那就是鬼的王，他们会加倍的回帮耶稣的家人。如果他们迫害我，也一定会迫害你们。我们看到了，我们已经看到历史上很多这样的人，这些英雄榜，这些英雄不仅是2000年前的事情就停止了，他一直在延续，这些英雄一直在像云彩一样环绕着我们，新的英雄不断地加入了这个行列，包括我们中国的基督徒。下面就请大家看一看我们中国近代教会中的见证人。
聚完会以后呢，我心灵就特别的甘甜，特别的美好。那个时候我就在主的面前，我就说，主啊，如果这样天天的聚会多好。
他们那个地方3个月我就没看到这样喜乐，我打在他们喜乐，我等钱，我做我得到了什么也要，我这么大喜乐，要钱没钱，要人没人，要什么都没什么，我这么大喜乐，我得到了什么喜乐，我一直在那地方喜乐喜乐，我不知道哪来的喜乐，我这天上的喜乐给我了。
我信了耶稣，我虽然身体没有完全的恢复，我里面说不出来的那种喜乐，那也不知道从哪里来的喜乐，你身体也没好。
我要走这个路，我要走那个路，但是我想来想去还是跟着耶稣好。我最大的喜乐就是感觉到我的人生有价值，当我回头看，是我没有走向罪恶，我没有像我以前的同学啊朋友一样，他们活在罪恶当中。
人间的罪中国人经历了很多，赦罪的平安和圣灵的洗礼，中国人却从来没有经历过。
你那个老师，你在上面见到了，我在下面流泪了，我也不知道是咋回事。你也见到了吗？你流泪了，还害怕别人看见你啊？偷偷的把眼泪擦了以后，那么低头挺到了，你不敢抬起头，因为你那个泪流得太厉害了。你那个道见的就是重生得救，认罪悔改。
主的爱没有抛弃我。因为我总觉得我是浪子回头，所以我很感谢主，我能够踏上服侍的工作。
我永远不会忘记，如果不是主的恩典，我内心的那种伤痛，内心的伤害，无人能够弥补我。所以说，当时主和我显现说话的时候， 会牵动我的心，那种话语的力量使我能够明白过来。我也知道主要裁剪我，主要使用我，要让我去救拯救很多很多人。
上帝的恩典它是那么的奇妙，它爱我们，爱世上的每一个人，所以我决定用我的生命来服侍他。
神的爱呼召我，我才可以能够更好的活在这个世界上，能有目标的活下去。
就像光明不能不照耀，就像活泉不能不涌流，这些获得新生的人在灵魂之爱的催逼下，不能不走出自己，献身上帝，成为福音的使者。
转眼间我踏上这条路已经16年了。
张青云出身于书香门第，在他献身传道生涯的时候，父亲曾经与他长谈，
他说，我告诉你，我现在可以给你三个条件，你听一听哈。你若愿意继续考大学，你不管上到什么时候，父亲再穷我会全力供应的。你如果还想做你的教师，我可以给你安排。如果这两条你都不要，你要去上班，那我们现在呢刚好有一个单位，很不错的单位，我按我现在的权利，我完全可以把你安排啊。你现在你就考虑，我这三个条件呢都摆在你面前，你看吧。我就对爸爸说，三个条件我一个都不要。他说，为什么你不要？你还要干什么？我说，我还会继续走这条路。他就长叹一口气，他说，青云呐，我有件事告诉你，有一天你走累了，有一天你在你弟兄姊妹中间生活不下去了，你还回来，这个还是你的家。你在你弟兄姊妹中间生活，你生活得很顺利，甚至你一辈子都这样生活下去的时候，你不管走多远，你不要忘记想家的心，让家人知道你在哪里，对你不牵挂就够。那个时候我没有抬头，我满脸都是泪水，我看到爸爸，看到爸爸的背影，听到爸爸说这句话，我真的想留下来。爸爸说，你就这样决定了？他又再一次的问我，我说是的。他说，那好吧，我的钱已经不多了，这30元钱放在我的床头，你把它拿走吧，算是这一次你离开家的时候我给你送的路费。因为第一次你走我不知道，没有给你送路费。有一段我妈妈也说，回来吧青云，你在外面跑图的啥呀？我说，是因为主爱的缘故。因为当我们开始认识耶稣的时候，主就把这一颗爱人灵魂的心放在我们的里面。如果说我们不做，当然别人会起来，主会兴起更多的人来做。但是呢，主即使把这一份使命，把这一个感动，把这一份责任放在我们的里面，我们就不能不做。
向前走，
这位至情至性的小城姑娘，在山洞，在牢房，在眼泪和欢笑中度过了她的青春岁月。
真的感谢主，因着主的爱吸引我踏上这条路。我有过软弱，我有过彷徨，但是我没有后悔，感谢主。
如今张青云和丈夫一起负责训练家庭教会传道人，越来越多的人，包括他们的家人，开始理解和支持他们。
只要有你爱的陪伴，我们会一直走，直到生命的最后的一刻。
成千上万像张青云这样的献身者，从80年代开始涌现在中国大地上。
我81年的时间，彻底地走下了这条道路，离开了自己的家。 那我们就骑车子啊，步行跑啊，跑了几个县啊，从方城啊、社旗、唐河、贝阳啊、武阳、叶县，整个原则就是我们周围的十几个县，我们全部跑过来。每走到一个村庄，就是、啊、碰见村庄的人，就跟他们讲几句啊，一说就喊了很多人，吸引很多人，从来没有见过几个女孩子这是讲这样的事情。但是我们一祷告，很多病人就好了。那么我们这样出去一趟，就是几千人、几万人信主，那教会就建立起来。
刚开始的时间，每一个村庄里面就是神机骑士，特别特别的多。那真是收完病人，病人都好了。每一个人他差不多都有这个恩赐。村庄的十多个信徒全部到另外一个村庄去，在他们那个院就是院子里面，然后这个唱诗歌啊，很多邻居都好奇来了就听，听了以后呢，我们就开始给他们讲耶稣，唱唱诗歌，讲一会儿，然后他们说愿意信，愿意信了，我来吧，一起我们跪下祷告。
逢年过节或者葬礼婚礼，敲锣打鼓，你们怎么传福音？那有一些人去世了，那葬礼啥，哎呦，出的人可多的，就给他们表演节目，快板，这个对口词舞蹈，或者圣经解圣经。
若是全家信了主，男女老少的快乐多，在今世有平安，来世永生又得着，是来世永生又得。
我们在火车上、汽车上，啊，在十字路口，啊，农村网敲开每家的门，到他们家里面，挨家挨户传福音。
什么是福音呢？
坐着，
这样呢，后来呢，我们就，把本地几本就都传遍了，传遍以后，然后我们就看到本地的工作到一定地步，然后我们就向外，我们就打发到其他省市。比如到陕西、河北、宁夏、甘肃。
那两年来是温州教会可以说是黄金时代，最释放的时候，没有任何逼迫。
来自遥远的新疆。
好，等开始。好，这个下面还有很好的一段，这个我们以后有机会再看吧。这个大家可能也都看过，再复习一下，再思想一下。希伯来书十一章27节到28节，这样描写这些无名英雄，他们被石头打死，斯提凡被锯死，据说是以赛亚，不知道大家听到这个故事吗？以赛亚被锯死的时候，他一声不吭，一直到身体变成两段，据说在锯的时候，他一直在跟圣灵讲话。被刀杀死雅各，披着绵羊山羊的皮到处奔跑。哎呀，我想今天如果有一个披着绵羊皮山羊皮的人来到我们中间，你怎么想他？你怎么看他？这些是世界不配有的人吗？这句话我一直不理解，怎么叫世界不配有的人？应该是世界不欢迎的人。世界看得起这种人吗？今天如果你现身做传道了，你是 Battelle 原来什么3届、4届、5届、6届，你说我现在宣布我全时间传福音，你看看 Battelle 的人会怎么说你？哎呀，这个人一定混不下去，这个人没出息。世界不欢迎那种披着羊皮、披着山皮到处奔跑、穷乏患难被虐待的人，是看不起的。怎么变成世界不配有？明明是被世界轻看的一批人，是不配成为成功的人，在社会上被欢迎的人，怎么变成世界不配有的人？你好好去想想这句话，这句话我想了好长好长时间，开始我老想不通，这个世界多么不配有受难的基督徒成为他的一个成员，是上帝把他们作为礼物赐给这个世界的，这个世界本来不配 配得到基督徒受苦作为礼物。为什么这批受苦的基督徒是世界的礼物呢？为什么？因为是他们的信心，他们是借着信得了称许的，他们是上帝所认可的，他们的苦难不是缺乏信心，而真是由于他们的信心。有时候上帝是通过苦难来显现他的神迹，他的救赎，有时候上帝是通过苦难和死亡来给予信心。上帝把靠信心来战胜苦难，靠信心来忍耐，作为比自由和生命更重要的事情。这句话听清楚了，在上帝看来，靠信心来战胜苦难，比生命更重要，比自由更重要。所以逃出来的人说，耶稣基督比我所得到的更好。死去的人说，耶稣基督比我失去的更好。信心的本质是什么？信心的本质就是对耶稣基督的信任和敬拜，超于一切。所以受苦的基督徒是这个世界的礼物，他们本来不配有，这个世界本来不配有，这个世界你没有资格有。那些遭受苦难的宣教士，那些遭受苦难的弟兄姐妹，是世界的一个礼物。他们遭受了耶稣基督所经历过的苦难，体现出了耶稣基督的苦难，所以当他们受苦的时候，别人就看到了耶稣基督的爱，看到了耶稣基督受的苦。这个世界本来不配得到这个礼物，这是世界不配有的人，但神给予了。今天当神要把受苦作为礼物给予这个世界的时候，亲爱的弟兄和姐妹，你准备好了没有？你愿意让神作为一个礼物送给这个世界吗？让我们一同来献出这个礼物。